私人保安出现。经过两年来的打击犯罪活动，几千名重犯已被处决。北京声称他正在赢得这场打击违法乱纪行为的斗争。根据官方的说法，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中国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安全一些。然而，对许多试图在自由市场上赚点钱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说法倒会是个新闻。对他们来讲，犯罪分子的骚扰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而不是减轻了。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私人保安机构。中国日报报道说，但是在广东省去年就成立了13家这样的保安机构，雇佣了将近500名穿制服的警卫人员。某城市的一个区雇佣了私人保安人员在14个自由市场上巡逻，因为在这些雇来的保卫人员没有来到之前，有些私人商贩常受窃盗之害。作为一种附带的好处，这些保卫人员还把1000名无照商人赶出了这个区。这些保卫人员绝大部分是练过武功的复员军人。依靠私人积极性来保护人民大众这种做法，要是在以前，一定会被认为思想上是有问题的。但是，由于现在强调自由以经营和控制公共开支，官员们希望私人机构能更多地挑起打击犯罪活动的担子。公民帮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别出心裁的新想法。多年来，历代洪秀章的民政辅助人员一直在帮助地方警察维持交通和控制拥护的人群。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都不理会他们的指挥。事实上，中国人甚至经常无视正规警察的指挥。对私人保安机构的仅有的限制，就是他们必须向政府登记注册，他们的保安人员必须受过法律程序知识的训练，必须着制服配证章。虽然雇用保安不能逮捕人，但他们可以扣住嫌疑犯，把他们扭到警方。但是他们存在本身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确能起作用，也可以证明政府几乎愿意试用任何办法来解决犯罪问题。由于北京去年决定到1986年年底复员100万军人，私人保安机构在招收新人方面估计不会有什么困难。武器市场的谨慎买主。大宗买卖不容易成交，但是1986年2月，来自16个西方国家和波兰的160家军工企业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大型武器展览。1986年中国国际军事工业现代化博览会。按照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军队的现代化并非是优先考虑的。因此，一名驻北京的西方军事武官说，中国还不能够购买任何大型的武器系统，但是他们却到处逛得很多。纽约时报的记者关注到了中国对于高科技武器的渴求。但是中国必须购买一些外国科技，以逐渐实现武装部队的现代化。二月初，美国国防部披露说，他将在中国批准之前通知国会，他将向北京出售价值5亿美元的电子设备。类似这样的军火交易的传言，大大鼓励了在北京的军火交易商。参加武器博览会的美国航天工业公司营销部经理冈纳·库奇勒说，这儿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这是一个潜在的极其重要的市场。军火商们希望在这次博览会的直接影响下能够和中国进行一些有限的交易。事实上，北京今年可能要为他300万人的部队进口仅仅10亿美元的军火。但是中国对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军事科技仍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是中国军队正在逐渐摆脱毛泽东时代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转而运用就地作战的战略，而这需要现代化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中国的军火出口业现在位居世界第七， 排在美国、苏联、法国、英国、西德和意大利的后面。为了给现代化提供资金，这个行业每年从军火出口中盈利大约15亿美元。它的出口对象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例如巴基斯坦、伊朗、阿尔巴尼亚、埃及和北朝鲜。它出口的军火包括 F-6 喷气式飞机、苏联米格-19的中国改装型、T-59 主战坦克、大炮和小型武器。这些武器操作简便，而且价格便宜。四月，中国将在深圳经济特区举办第一届军火出口博览会。中国已经成功地削减了效益低下的军工企业，而且已经差不多完成了100万士兵的退伍。这些举措将使国家节省大量军费。国家敦促军工行业部管理下的军工厂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用于生产消费品。去年，这些军工厂产值的36%，大约8亿美元，都是来自像电冰箱、摩托车和为石油工业生产的设备这样的产品。到1990年，这个部下辖的军工厂产值的2/3都将来自民用品。如果国会不阻止最近的中美军火交易，美国的承包商将在6年的时间内提供50架 F-8 飞机使用的电子设备，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机舱里的显示屏以及使飞机获得全天候作战能力的计算机。面对4500英里的中苏边境那边装备要精良得多的苏联空军，中国空军的当务之急是获得全天候作战能力。在华盛顿宣布出售电子设备的一揽子计划之前，去年秋天，中国还向美国购买了价值9800万美元的设备，用来更新炮弹生产技术。这次的电子设备交易还包括了几项提议。根据这些提议，经过许可，中国可以生产精确度极高的美国陶式反坦克导弹和 MK-46 鱼雷。西方军事分析家一致认为，尽管要实现军队完全现代化还需要花费数10亿美元，中国显然已经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谨慎的措施。性在中国逐渐证明。珍珍疯狂地跳了一夜舞之后，在洗澡时，她的男朋友突然闯进屋内，使她遭到了不幸。李艳一直向往成为一名演员，一名诡计多端的男演员狡诈地告诉她，英格丽·褒曼和索菲亚·罗兰把他们的一生乃至肉体都献给了艺术，这使她失去了贞操。瞠目结舌的读者看到了中国政府正式出版的新书《姑娘要警惕呀》中这些告诫性的故事。通常板着面孔的新闻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发表关于性的文章，这是表明性压制的一贯政策正在受到进攻的一个迹象。牵涉到性行为的犯罪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强奸案，有时把仅仅是诱奸的行为也定为强奸。离婚率也在上升。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由于缺乏性常识引起的性生活的不和谐，使许多家庭的关系相当紧张。各种杂志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迅速改变。就在1982年，在一次调查中，80%的被调查者认为婚前的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1985年年底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有60%到65%。性压制在年轻人中比在老年人中更不受欢迎，这并不出人意外。在1985年秋对北京地区已婚者进行的一次调查中，30岁以下的人中只有1/2反对婚前性行为，而50岁以上的人中有3/4的人反对婚前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政府下述决定所带来的产物，即通过允许新出版各种性生活指南和设立关于性知识和婚后生活教育的课程， 使性这个概念跳出小框框。去年九月，上海办了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讲授两个星期有关性生活、性卫生以及避孕常识的课程。一些结婚多年的夫妇仍感到在这方面无知，他们也报名补习这些课程。上海400多所中学中，有40所正在试验为12、13岁的学生开设含有性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主要是讲授有关生理卫生和几个性的道德观念，把重点放在生理学上简直是不规范的。中国社会一向相当保守，连生理学课程通常都把性解剖的部分删去。许多新婚夫妇进洞房时，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他们该做什么。尽管法律和习惯产生了一些降温的作用，但是无法约束的思想和行为也出现了，而且人们通常把这些思想和行为归咎于西方。许多中国人认为，西方人似乎受动物的本能所制约，不顾家庭的团结。尽管如此，更为开放的态度看来在继续出现。去年夏季，一向严肃的上海《解放日报》曾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谈到处女失去贞操的问题，称之为不是好事，但也不见得是不可救药的坏事。这种态度使人们感到意外。像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认识到那些旨在掩盖性行为的课程和书籍会助长这些行为。年轻的姑娘们正在读《姑娘要警惕呀》这本书，以得到性生活的告诫。在中国成长。1957年，一名中国诗人，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乐黛云，在和丈夫从北京一座公园回家的途中，被一场春天的暴雨淋得浑身湿透。就在雷声电光之中，乐黛云灵感突发，写下一首歌颂暴风雨的诗：无论多么强劲，无论多么凶猛。他后来回忆道，暴风雨都会将人们从日常事物中唤醒，将他们提高到一个新的意识层次，它会清洗和更新一切事物，甚至我自己的心灵、我的灵魂、我的意志。乐黛云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暴风雨。第二年，因为有人说他有右倾主义倾向，他被称为人民的敌人，并被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多年以后，为了避免在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进一步迫害，他烧毁了自己的《致暴风雨》。尽管他记不清诗里的原话，但是他用这首诗的名字作为他的自传的题目。《致暴风雨》是乐黛云狂热的革命信仰和那些宣传革命的人对他的残酷迫害的一曲挽歌，尽管这曲挽歌有时显得很天真。1931年，乐黛云出生于中国南方广东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7岁时，他考进著名的北京大学，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左翼活动的温床。在那里，他加入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团。1949年，人民解放军赶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进入北京不久，乐黛云加入了共产党。他是一个模范党员，很快就因为他的杰出贡献而受到奖励。1950年，为了纪念1919年反对外国干预中国事务的五四运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庆祝活动。乐黛云作为大学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庆典。后来，他又作为世界学生大会的代表去了布拉格，他最终成了北京大学文学系的一名教师。他相信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官员，他是有影响力的，作为一名教师，他是受人欢迎的。因此1958年，当他被打成右派时，乐黛云大吃一惊。乐黛云犯的错误不过是计划创办一本文学杂志，这个计划从来没有实现。他被派到北京以西30里的斋堂公社，通过体力劳动 去除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想法。在他的自传里面，乐黛云试图通过回忆总结教训，流放期间的严酷场景仍然在书中保留下来。文质彬彬的哲学教授被迫就如何杀猪发表讲话，将他们本来作为宠物来养的一只蟋蟀吃掉。饥饿的猪朝着一切可能的食物，包括人的粪便冲过去。从始至终，乐黛云总是拼命朝好的方面想，以支撑自己的信仰。可是结果显示，仅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1960年，他的右派称号被取消了，乐黛云被允许返回北京大学，但是他只能从事研究工作和一些副科的教学，还一直受到别人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生活被打断了，乐黛云和其他名声不好的知识分子被人交给一把扫帚，让他们打扫校园。在他们工作的时候，孩子们嘲笑他，要求他高唱专门为黑帮分子创作的狼歌：我对人民犯了罪，我是人民的敌人，我知道我的罪，我要被党改造。他的家人的命运继续恶化，乐黛云16岁的女儿被迫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了北方黑龙江省的一个军垦农场。他12岁的儿子是一个数学天才，可是1971年，红卫兵决定在江西省仿照北京大学开办一所供农民上学的大学时，他不得不陪着父母前去。乐黛云的丈夫对自己作为一名哲学教授的前途感到担忧，于是开始为四人帮写宣传小册子。1976年四人帮倒台之后，这给家庭没有带来好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英语的卡罗琳·魏克曼将上面的回忆整理成了一本书。这本书使得乐黛云能够喋喋不休地讲述意识形态术语和他写过的诗，并将这些变成微妙而又亲切的段落。由于忧虑使奶水发酸而不能喂儿子吃奶，对于流产的负疚感，对女儿的初恋又甜又涩的回忆。乐黛云的生活是被放在20世纪中国吵闹的年轻人中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致暴风雨》不仅仅是一名妇女成年的故事，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故事。耕地备战非常严重，农村耕地面积正在像沙漏里的沙那样慢慢消失，商用土地和建房用地的价格高得惊人，这可能是在城乡规划方面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这是休斯敦的情况吗？休斯敦执行的就是对土地采取不干预政策，其结果已使得那里出现了要么好好利用，要么不好好利用，甚至很糟糕的局面。不过，这是中国农村的情况。据《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每年要失去120万亩耕地，这是由于市区在向四周扩展延伸造成的。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广东省，人均可耕土地面积只剩下1/8亩了，同美国郊区居民庭院所占面积大小差不多。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农业专家说，在中国，人民基本可保住温饱，但距丰衣足食仍有距离，因此不能那样浪费耕地。华盛顿邮报的调查同样表明了这一事件的严重。由于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全球耕地面积的7%，而它的人口却占全球总人数的23%，所以中国感到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问题是如此紧迫，以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估计在本月将通过一法律，将第一次对土地的使用作出规定。几项最根本的规定中的一项，就是将允许对工业和建房用地征税。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向仲阳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 在我们国家，对于非农业用地一直处于基本上免费使用的状态，这种做法不是合理使用土地。根据法律，中国的所有土地，它的所有农产品产量也一样，都是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虽然一些农民愿意从事农业劳动，但其他人对搞事业如建筑承包感兴趣，农民开始从事非正式土地交易，用土地去换钱。1984年，北京官方鼓励采取这样的做法，即允许农民长期出租土地，包括长期使用权，同时明确准许个人之间可转让土地的出租权。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耕地集中在那些有更大兴趣耕种土地的人们的手里。这项规定已经引起了某些出乎意料的后果，许多农民放弃农业，转而去从事其他工作，他们在那些本来用于耕种水稻的土地上建筑房屋。去年年底，福建省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在耕地上为自己建造舒适的住宅。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已经引起一场活跃的土地所有权的地下交易。北京的一些官员、农会的一些领导人，以及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也卷入了这场交易。去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贵州省的一个县有236户从事土地投机生意，参加这些交易的差不多都是党和各级政府的官员。例如，该县农业局的一名退休的副主任从一个农民手中买了1/8耕地来建房，随后他又从出售这些房屋中获利1875美元。同样使当局感到不安的是在转让房地产方面煞费苦心地搞出的那些办法。北京出版的《农民日报》斥责说，在有些地方，买卖土地完全是按旧社会的那套方式进行的，买卖双方要在契约上签字画押，在买主讨价还价成交之后，他还要大摆宴席。